见证。我们从32章到33章，我们把它拉比较广阔的眼光来看雅各跟约瑟之间的关系。雅各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全家，以扫所代表的是他的兄弟，以后是跟雅各这个时常对抗的这一个，同样的是肉身的兄弟。约瑟所代表的是同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儿子当中里面最好的，他最爱的，可是他也受到他兄弟的这一个嫉妒，甚至于出卖。那亚兰，巴旦亚兰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跟弟兄跟父亲之间的欺骗，神受到神的处罚，被赶逐到他们本来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才来到这个外邦的亚兰的这个地方做奴仆。可是神因着他的应许信实守约，让他在外邦的亚兰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在外邦地得到神的保守同在，他们在外邦地得了户主，可是神呼呼他们还是要回来到神应许的地方。他们回来的这个地方要先面对的就是，如果真心悔改的时候，照律法书所说的生命记30章，如果你是真心的要回来的话，就是要来归回到亚威你的神，要尽心尽意的要来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那么这样的尽心尽意的这样的归回，它才是神心目中的真的心里面的割礼。30章生命记里面又记载到，就是这真正的悔改就是凭着信心。那凭着信心来面对神给他的这样的救主，那这样的救主在生命记30章那边有特别谈到了，就是我们一般会引用到罗马书的10章6节跟8节。那这个是新约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道，谈到耶稣基督降生受难，而且他的死跟复活，那我们有这样信心的话就被称义。这种生命记里面的三十章的这样的记载，事实上就等同于以色列人他们首次他们被掳以后归回，那要归回的时候，真正的归回乃是要归回到神所设立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归回。那就要我们再延伸到所谓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有一段时间的以后，那这段时间的里面，在后半段里面会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又重做奴仆，原因是在哪里？那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个迦南地里面所说的，他本来是应该住在迦南地的，可是因为他们兄弟之间，就是约瑟的兄弟嫉妒了约瑟，把他们的这位最好的雅各最疼爱的把他卖到埃及去。那我们从埃及地里面可以发现，神让这位被出卖的埃及地的这位兄弟约瑟成为宰相。那么他们要如何来面对约瑟，这也构成了跟雅各要如何来面对他的兄弟，都是弟兄之间彼此得罪了，他们要如何来悔改， 所以创世纪里面非常详细的来记载雅各如何来面对他的兄弟，以及约瑟的兄弟如何要来面对他们以前所犯罪得罪的那位兄弟。他非常重视这样的一种记载，所以我才要特别在这边来提醒各位，无论是我们个人或是教会家庭，无论是扩大到以色列的整个家族，或是说以色列他如何跟外邦人，这种种的这一些事情都是要告诉我们律法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个大的原则都可以适用。如果我们不是用所谓的律法的原则来讲的话，那这样新旧约就变成两部不一样的启示。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当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边有讲到的见证的时候，他也是引用到所谓的亚伯拉罕列祖一直来到这一个约瑟下埃及做宰相为止，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一个弟兄呢，这个约瑟的这一个出卖，以及对于神差遣这个摩西要去拯救他们，他们第一次也是拒绝，以后第二次差遣去的时候他们才接纳。这种种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就好像雅各这个名称一样的，他们的肉体的智慧能力呢是胜过一切的。就是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也是用他们的肉体的智慧能力跟我们今天所谓的世界最强的这个国就是美国，他们非常的合作，可是他们合作的结果就是来欺压那些弱势的外邦族，甚至也欺压在他们国度里面的这个阿伯兰这阿拉伯人这些人。那这一些人本来就可以和平相处的，他是他们借用他们的智慧能力来压迫他们。那我们看看他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一个悔改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要会先接受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透过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要照着律法来实行如何来跟他的弟兄和好，那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彰显出神当初要拣选以色列国要来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这个原本的目的。那我们看到新约保罗他不断的来对外邦的教会说，当以色列的这一个圣地那边的这个圣徒遭遇到饥荒，所以必须要去救助他们，那我们才联想到说今天外邦的这一些教会他们先得着了福音，也得着了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的一个真正能够来实行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力，就是圣灵的浇灌。那神的律法和圣灵的这一个浇灌使他们能够得着真正的福音，完成神交托给人类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所以我们来看这整个这么一大段，目的是要说到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不再分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性别或是阶级，富人或是贫穷人，在基督的里面福音的应许是一样的。但是既然应许是一样，福音是一样，不可能说神给人的这个律法是不一样的，律法诫命也都是要一样。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先信福音后守神的律法，犹太人他们是要先守神的律法 然后神要叫他们信福音。所以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办事要求事实上都一样啊，律法跟福音是合一的。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雅各的祷告，我比较特别感受到的是雅各在这一个第九节登到第十二节这里的祷告，充分的表现到神给他的命令他是遵行的。在第九节说，你曾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主去，我要厚待你。这是神的命令，他遵行了。那神要厚待他，他在第十二节又重复一遍，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神的吩咐里面会有应许，只有遵守神的诫命的人，像雅各这样，他才有资格来求神施福给他，施恩给他，厚待他。箴言里面有谈到说，恶人的献祭呢，神是憎恶的，只有义人的祷告，神在垂听。一个能够蒙神来垂听的人，是一定是要先遵守神的诫命的。所以罪人的祷告神是不听的，当然罪人的祷告也要先要悔改，愿意来遵行神的诫命，神才有可能怜悯他。怜悯他的目的也是要叫他能够去遵行神的诫命，所以遵行神的诫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祷告在雅各来讲，这是第一次真心的这样祷告。那么我们也要来学习如何来祷告，不是说凡事都是祷告，而是说我们要先有这样的准备，知道说今天神所说的话，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话去做，而我们只要去遵行他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勇敢的向雅各将来来祷告，那神也一定能够来垂听。第二点，这样的祷告要照像第十节所说的，一定照他所说的，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跟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们今天的祷告也要像他这样的谦卑，人要看见只有神的爱，而不是人自己的一个努力，或是说他自己的一种智慧。事实上他知道他自己一点也不配的，他是非常微小的。雅各他在神面前他是承认他自己这一点。我们很多人的祷告，如果不先放下我们人自己的那种骄傲，那种自我，那种自以为说今天我一定能够得到神的这一个赐福，却不注意到他自己是一个一点都不配的这个人，那这样的人的祷告他还不是真正的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他的里面还有他自己，而且他不了解他自己。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人他的祷告神不听，因为他还以为他自己还配得等，还配得，所以我一点也不配得，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有一种他是非常的渺小卑微的意思。这我们想到路加福音有谈到主耶稣谈到两种人的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祷告，自以为他行，他所做的比别人还好，结果他就藐视的那一个税吏，认为这个税吏所做的比他还不行。可是这个税吏他只是掩着面，他不敢抬头，他对神只是说，神啊，求你施恩挽回我这个人吧。我们今天也是也讲到一个自高的祷告神不听的，神要降他为卑，一个自卑的人的祷告神是要让他升高的。雅各他自然是一个自卑的人，他这里他知道了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他说我一点也不配。一直到他送礼物给以扫这样种种的动作，更谦卑的表明他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要跟他的弟兄和好，他就是真心的和他和好。最后就谈到，所以 第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他。我们的祷告要很坦诚实在，我们内心真正的我们需要的什么，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甚至于我们自己会骗着我们自己。这里把求你救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是的，他真怕，他就真心的来神的面前说我真怕。有很多人我们自以为在神面前还很勇敢，那你干嘛还来祷告呢？如果你自以为你很勇敢，你什么都不怕，你干嘛还来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把自己做那一种自以为的很坚强的那种那一面还保护得好，在神面前绝对不要这样子，一定是要在神面前坦然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害怕。那这种软弱害怕直接的呈到神面前了，哎，那我们可以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就是我们在最后在祷告的时候的这种坦诚。我想这种坦诚他也一样的对面对着他的兄弟非常的坦诚啊，因为这样子那蒙神的悦纳，在33章的第四节这边有描写到，你看他们的相认，他们的相认都是两个人抱住然后哭了。那我们可以回想到当约瑟来跟他的弟兄相认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一种祭祭的方式。那这种祭祭的方式也是当他跟他相认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抱头在那边哭了。在45章的第14节到第15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所以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那这样的一种同样的这样记载哭，我是比较感性的人，所以我对于这个哭我就会比较特别去注意。那我们发现说这两个本来就是不和好的敌对的，今天能够抱头痛哭，所以有时候过分理性就造成了大家彼此的隔阂。那如果我们真心的相待，我们抱头痛哭来表明出我们真心的和好，当然这个其实不是虚伪的，这个也是经过太多太多的痛苦他们才体会到，哎呀，原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总是不和睦，家庭也是一样，夫妻本来就要好和好的，总是不和好。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真正的大的问题？我想看32章和33章，他为什么那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多？这一定有非常重要的道理，也就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的，我自己更很深的一个感触，能够抱头痛哭，彼此和好，这真值得我们彼此来回想，来得到教训啊！愿荣耀归神，阿门。